Mandarin Fold the Bible, Program Number 74D。
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现在是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间。那么我们今天呢，会一块来查考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1章。马太福音第21章主要是记述耶稣光荣的进入耶路撒冷，以及记述了耶稣洁净圣殿和接受众人的赞美，还有无花果树的枯萎和耶稣的权柄受到质问。那么最后呢，还想到两个儿子的比喻和园户的比喻。21章内容比较多，现在我们就逐节的来查考21章的经文。首先我们先看1到3节啊，我们一块来读1到3节的经文。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头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首先我们看到耶稣终于来到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呢，他将要受迫害，他将要被钉死在十字架。耶稣早就知道这个事情要发生，但是他没有逃避，没有逃避将要临到的苦楚，他准备接受，接受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耶稣为前面的事做好准备，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耶稣就吩咐两个门徒去为他找一匹驴。门徒只要照耶稣的指示，就能够找到那匹驴。驴的主人如果听见门徒说是主要用那匹驴呢，他就会马上让他们牵走。主早就为这个事预备好了。那么在这段经文里头呢，我们要留意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要留意哈，主要用他这句话，这句话充满了权柄。主要用谁就用谁，没有人可以推搪，没有人可以拒绝。另外一方面，被主选召和使用是光荣的事。请问主的选召有没有临到你的身上呢？耶稣吩咐门徒找一匹驴子，目的是他要坐着驴子进入圣城，这个事绝对不是出于偶然的。如果我们看第4、第5两节，我们去看，我们就知道啊。我们去一起来啊，4、5两节，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 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是骑着驴驹子。原来啊，旧约的先知早就预言主会骑着驴进到圣城。这里所说的先知指的是谁？就是先知撒迦利亚。撒迦利亚在第九章十节啊，撒迦利亚书九章第九节啊，这样说啊，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驴是由皇帝所乘坐，耶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也就表示他就是王。耶稣这样做一点也不过分，事实上他确确实实就是王，是万王之王。门徒照耶稣的吩咐为耶稣找来一匹驴。第八、第九节就告诉我们，众人的反应是十分热烈和兴奋的啊！你看，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很热烈，很兴奋。群众那么热烈，那么兴奋，是吧？把衣服铺在路上，砍下树枝铺在路上，还要喊，那么兴奋，那么热烈。其实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有什么意义，就好像凑热闹一样啊！今天他们把自己的衣服、把树枝砍下来铺在地上，让耶稣走过。啊，他们还在欢呼，大声的叫喊称颂主。过几天也是这些群众，他们口里所呼喊的就完全不同，他们喊的是钉死他。门徒也不晓得这些事的重要性，不过后来他们是明白了。约翰福音十二章十六节说，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是吧？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第十节、第十一节，经文说，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情景，整个圣城都觉得惊讶啊！他们不了解主，不认识主啊，到底这人谁啊？怎么来到耶路撒冷，满街满巷都那么轰动？因为耶稣在他们讲到的日子里头，耶稣是完全的避免进入圣城，完全的避免进入耶路撒冷。有些人呢就说耶稣是先知，是从加利利来的，他们不认识耶稣。十二、十三节就这样记载。那么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店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那么十二节起就开始了耶稣洁净圣殿和接受众人赞美的记载。耶稣进了城，到了圣殿，可是圣殿里头所看见的不是敬拜神的人，而是做买卖的人，在他们圣殿里头做交易。 有些人在兑换银钱啊，有些人在做买卖。当然你可以说啊，卖鸽子啊，兑换银钱是要干什么呢？他们有他们的理儿啊，因为在旧约，在会幕那里哈、啊，在这个圣殿那里，你要献祭啊，不是有牲畜啊，穷的人可以献鸽子吗？于是这一些东西就应运而生，就在门口啊，拿这个敬钱作为得利的门路。所以这些买卖人美其名也是为着圣殿的事情、敬拜的事情啊去做的，可是耶稣确实看到他们的心里完全失去了敬拜的实意。所以耶稣觉得圣殿满了这样的事情却没有敬拜的人，一怒之下就把他们的桌子推倒在地，实在是很生气啊！因为是神的殿，耶稣的态度十分强硬，语气也十分重。耶稣提到先知的话是指耶利米先知啊。耶利米先知的话记载在耶利米书7章11节啊，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那试想，主耶稣眼看他们对神没有半点敬意，你说能不愤怒吗？14节，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一方面耶稣斥责店里做买卖的人，另外一方面呢，他却没有忘记有需要的人。在那里他把来到他面前的瞎子和瘸子都治好了。15、16节，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店里喊着说，何塞哪，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在殿里的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治好了那些人，他们已经觉得不好受了，因为他们并没有这种能力啊。可另外一方面使他们嫉妒的是殿里的小孩子，因为耶稣行了神迹向主欢呼，就让他们因此更恨耶稣。让我们留意，在四福音书里头，只有马太记述了小孩子向耶稣医好那些有缺陷的人就呼喊何塞纳。耶稣从小孩和吃奶的口中得到赞美的话，所以在诗篇，大卫的诗篇呢，应该是诗篇第8篇吧，第2节。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接下来我们看17节，记载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耶稣虽然是以得胜荣耀的姿态进入耶路撒冷，结果呢，他却是接触他肉身的生命在十字架。不过将来他却真真正正的在荣耀里头以得胜的姿态要进入圣城。希伯来书9章28节告诉我们，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众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第二次来的时候呢，我们的主要站在橄榄山，先知撒加利亚书14章4节就讲了这样的话啊，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面前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 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耶稣第一次进入耶路撒冷，结果呢是以死来结束这次的行程，这个呢绝对不是偶然的，在神救赎的计划里，这个事儿是早就安排好，主为了世人的罪乐意遵行神的命令，他虽然死了，可是死后第三日复活过来，世人因为主所做的就得着救赎，所以救恩是神的恩典，而不是人努力得来的。十八、十九节的经文就记载了无花果树枯萎的事了。十八、十九节，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萎了。对于无花果树被咒诅的经文，我也听过有几种不同的解释，可是我相信无花果树是指以色列，也就像马太福音24章所说的啊，耶稣和门徒在路旁看见一棵无花果树只有叶子而没有果，这正好比喻以色列没有为神结果子，虚有其表，没有实质。他们遵守宗教上一切的礼仪，可是他们的生命却是死的，他们毫无生气，也缺乏力量。所以就像那棵只有叶子而没有果子的无花果树一样，会被咒诅，会枯干。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可是他们没有珍惜神赐给他们的恩惠，他们外表上遵行神所吩咐的命令，心却是远离神，神在他们心里头根本是没有地位的。为了这个原因，神只好把以色列人暂时搁置下来，将救恩赐给外邦人。第20到22节就记载，门徒看见了，就是看见无花果树马上枯干，门徒看见了就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耶稣只说了一句话，无花果树就马上枯干。那门徒所注意的不是耶稣使无花果树枯干的原因和意义到底代表什么，门徒注意的是，哇，怎么有这能力，哇，一句话这树就干了，就瘪了。耶稣就透过这个事儿就教导他们信心的功课，要是有信心，什么事儿都可以行。当人祷告的时候，如果存着信心，就一定能够得着所求的。23节，耶稣进了圣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好了，那么这里呢，讲到耶稣的权柄受到质问了，仗什么权柄行这些事啊？祭司长和这个民间的长老来问，领袖们对主那可是虎视眈眈呢，他们不放过任何指控耶稣的机会。你看现在祭司长和长老为了耶稣刚才行过的神迹来质问耶稣，你凭什么？你从哪来的能力？你凭什么做这些事？很明显他们很恨耶稣， 从他们的态度和话语就可以看出，他们相当恨耶稣。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不是问耶稣到底做了什么，对吗？而是问耶稣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我们接下来看三节经文，就是24到27节。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这个领袖，宗教领袖和民间的长老祭司长提出了问题之后，质疑耶稣的权柄，耶稣没有立刻答复，没有答复他们的质问，而是反问啊，约翰的洗礼是神所给他的权柄，还是出于人的意思？啊，这问题就难倒他们了。如果是神给的权柄，那就表示承认约翰是神派来的，但是他们不相信约翰和约翰所做所说的一切。要是他们公然的否认约翰，就表示约翰所做的是出于自己的意思，那百姓就会反对他们，因为百姓都尊约翰是先知吗？所以不管怎么回答，他都觉得啊，这些人宗教领袖觉得反应不好。那怎么办呢？他们以为很有智慧，说不知道。好了，正因为不知道，耶稣的问题就为耶稣答复了他们的指控。28到32节就是两个儿子的比喻了。28、32节这样记载，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是的，我们看到在这之前，祭司长和长老本要借机会指控耶稣，结果呢反而被耶稣难倒了，他们很气愤。更气愤的是，耶稣一连用两个比喻来责备他们，使他们无地自容。先是用两个儿子的比喻啊，两个儿子的比喻刚才我们已经读了，那是针对祭司长和长老反对和怀疑主的权利而说的比喻。比喻中的小儿子就是指他们，他们答应了父神会去这个做神要求做的事，可是他们答应了却没有做。税吏和娼妓是指那些被轻视的一群，他们在社会和宗教上毫无地位，可是主却认为他们跟宗教领袖比呢，他们的地位比宗教领袖还高。那么从今天来说，很多人参加了教会，表现得很虔诚， 他们以为自己是信徒，实质上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只有敬虔的外表，而没有真正重生的生命，除非他们改变过来。就正如格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可是税吏和娼妓做的虽然不都是不好啊，在人看来不好的事情，税吏是吧，抽税、苛捐、纳税，这些苛捐纳税、这些杂税，对人来说是很重很重的一个负担啊。可是呢，他就压榨人的血汗。娼妓呢，行为很污秽。他们的行为都不对，可是他们却知道悔改，所以主就接纳他们。可那些宗教领袖呢，因为自以为是，他们徒有外表，却比不上那些承认自己是罪人的税吏和娼妓。所以神所看的是人的内心，而不是外表啊。无论人犯了什么，有多大的罪，只要他真正的悔改，向主悔改，就会得到赦免。相反，像那些宗教的领袖，他们不肯悔改，自以为圣洁，但是这样的人呢，必被弃绝。我们接下来看33到41节，那么这里讲了园户的比喻，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段经文啊。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结果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的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些按的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耶稣接着说了这个比喻，借着这个园户的比喻，他要警告以色列民，同时也借着这个比喻要质问啊，要让那些质问耶稣的人知道，耶稣是父神的儿子，是神差派到这儿来的，所以他的权柄也就是从神来。这个比喻的家主就是父神。起初家主只打发仆人去，那些仆人是指父神的使者，就比方先知等等。最后呢，家主派自己的儿子，以为园户会尊重他的儿子，可是园户竟然杀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儿子，他被以色列人所杀害。耶稣被杀害的事儿将要发生，那些宗教领袖显然并不明白这个比喻所说的有关儿子死在园户手中的事讲的意思是什么。不过没多久之后，他们的设计就真的要杀害耶稣了。42到46节，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读了。总之他们决心要除掉耶稣。好了，那么节目时间到，今天呢我就跟你分享到这儿，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